在慌忙的社会，喘口气，聆听女人踏过四方的穷旅，让心灵跟着声音去旅行。杨凡在五光十色的文字之海，领略万种风情，找到那座愿为之驻足的书湾，最身临其境的旅游见闻，最丰富多彩的书籍导读，尽在乐写之声。
晚安，欢迎来到乐写之声，收听乐写读书分享。那我是主持人纪元。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和大家分享一项优惠。在瀑布电子书城购买电子书，我们有提供乐写专属的优惠码，只要在结账的时候输入优惠码 COWRITE30 COWRITE30，就可以享有82折的优惠。那以下我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乐写读书的说书人刘基清讲者。他是位担任多年企业管理顾问，经多次到美国的 Innosight 还有 UCLA 和 SBI 引进最新的创新管理方法论，透过演讲、写作、培训及企业辅导的各种方式，协助企业解决问题和提升员工的能力。讲课的理论扎实，且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在课程设计上呢，以企业需求为目的为设计起点，以学员的需求为课程主轴，并且透过由浅而深、分段说明及分段演练的方式讲授，是为理论及实务兼具的实力派顾问。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讲者刘基清讲者。
哦，谢谢，谢谢基元的介绍。我记得我给你的简介没有这么长，就谢谢你有多做一些功课哈。今天我们这个订阅时代的这个导读的话，我们预计会花30分钟的时间。然后介绍这本书的前三章，然后重点呢会放在第三章，怎么样子来打造订阅的服务事业呢，为今天分享的主轴。那因为这个他在谈的会是从企业的角度呢来谈这一块哈，但是因为我知道各位可以说是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自媒体，我们也会希望透过写作呢来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所以今天我在谈这一个订阅的服务事业的时候呢，我会以个人的角度呢来去讨论，带大家来思考，就是你跟我，你是写旅游的，你是写美食的，你是做导览的，我们都每天都不断的再去分享我们的观点，再去输出一些内容。我们现在所输出的内容可以来做订阅制吗？这样子一个商业模式呢，该怎么样子来去做设计？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各位是这个方面哈。我们先一开始呢，先来自我介绍一下，我用三个标签来做自我介绍。第一个当然就是我有两个女儿哈，双胞胎。第二个的话呢，做创意创新创业的讲师跟顾问。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比较特别经验的话，就是我之前在国际演讲协会这一个非营利组织哈，担任过讲师团的主席。主要就是在这两年之内呢，我从讲师团一个人的编制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在两年之内呢建立了北区、中区、南区讲师团，把讲师团的规模呢扩增了好几倍。我有协助 NPO 去做转型，然后协助 NPO 扩增影响力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这个是我的经验。接下来呢，我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本书哦。这本书的作者呢叫西井敏共，是一个日本人，出版社呢是台湾东贩，那是大概是去年年中的时候出的这本书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日本人哈，针对这个点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过去我在顾问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去看一些顾问公司或者是顾问所写的书，或者是企管专家，我们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欧美的企管书籍跟日本的企管书籍主要差别会是，日本的企管专家或者是顾问写的书呢，通常会是比较细腻细致的。举例来讲，假设他谈到了， 我们要怎么样去打造订阅的这个商业模式，它的步骤呢就会讲的比较详细，也说一些内容的时候呢都会是比较细致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刻板印象哈，所以只要是看到日本企管专家或者是顾问写的书，我通常都会比较喜欢，因为写的越细致的话，对于讲师或顾问而言，我们要学习然后要落地做操作的话也比较容易。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呢来解读。第二个话呢，它是 OSIS 的这个顾问公司的执董跟行销科技长哈，这家公司呢它比较特别的，它就是亚洲第一个上市的生鲜电商，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农产品的电商哈。所以呢它就是推订阅制的这样一个模式。他写的订阅时代的话，基本上也是从他每天所做的工作所做的观察里面呢去写出来的，所以是一个实战经验累积出来的一本书，经得起考验，这是第二个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当然他是个数位行销的专家，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特点呢，就是他在三年之内曾经环游世界140几个国家，所以他之前写过环游世界的书。当然因为我们这次这个主题呢是订阅的商业模式，订阅的时代哈，跟环游世界这个主题比较没有这么的相关，但是我对这一个人还蛮好奇的。三年之内呢竟然可以环游世界140几个国家，这一个人一定是一个生活阅历很丰富，然后值得学习值得交的朋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往下看哈。那这本书的六个章节分别是这样子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什么叫做订阅制，他一开始呢就会去打破大家对于订阅制的迷思，好，待会呢我会去做说明。第二部分呢，因为这个专家呢他是做 MarTech 的数位行销科技的，然后他是行销专家，所以他在看订阅制的时候呢，他是从行销的角度切入在谈，因为行销的演变的过程，然后让大家越来越重视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转变后，他就认为行销呢应该要跟以往的行销方式有所不同。所以第二章呢在谈的是订阅行销它的着重点在什么地方，跟一般的行销有什么不同。第三个呢在谈的是，如果我这个企业想要打造一个订阅制的服务事业或者是商业模式的话，有哪五个步骤。所以这个第三章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那第四个部分呢是在这样子一个商业模式底下，我们要怎么去做衡量，那 KPI 该怎么设计。那第五章的话是怎么样子把订阅服务的事业计划呢的 PNL 算出来，然后呢试算表算出来，看怎么样子可以获利，这是第五章在谈的更细部的细节。第六章在谈的是从组织面的角度来看，我如果要推一个订阅制的服务的商业模式的话，我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架构。所以呢它是一个在谈订阅商业模式的一本书。那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呢或者导读重点呢会放在这三章，然后在这三章里面呢我会出两个比较简单的题目，所以待会呢大家听完我问完问题之后呢，你可以分享你认为你可能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章，什么叫订阅制哈。在谈订阅制之前呢，我这边呢提出了四个服务哈，请大家看完这四个服务之后呢，就你的既定的印象来看的话，这四个服务呢哪一些是真正的订阅制，哪一些不是哈。第一个服务呢是左上角的 Netflix， 第二个呢是右上角的 Google Drive， 第三个呢是左下角的大院子，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有推一个饮料订阅制，一个月之内呢499可以有十杯的饮料，然后每个月呢就付给大院子499。第四个呢是右下角的 Spotify 哈，是听音乐的，跟那个 Apple Music 一样。我讲完这四个服务之后呢，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思考一下，就你的印象，你认为这四个服务有哪两个是真正的订阅制，有哪两个其实不太像？有没有人可以提出你的想法的？你认为哪两个比较像是订阅制，哪两个？还请说。好，请说。
我觉得 Netflix 跟大院子是真的是订阅制、
okay.
然后 Google Drive 跟 Spotify 就是类似听音乐那个，我觉得他们两个是订阅制，因为 Google 那个是随时都能用来做的，另一个就是一个小程式，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跟订阅制有关。然后 Netflix 跟那个大院子是他有明确，大院子有明确写到，就是一个月499就有十倍饮料，
对，
然后就是明显是有一个时间跟一个金钱，然后 Netflix 的话也是时间跟金钱，就比如说一个月，然后你要有这个会，你要持有这个会员账号看 Netflix， 所以你要每个月缴多少钱。
OK， 谢谢明真的想法哈。所以你的想法里面，你认为订阅制呢，就是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月费，然后呢，可能要有一个账号或是一个明确的服务的范围。所以你认为这样子才叫做订阅制。 好，谢谢明真的分享哈。那还有没有其他人？再一位，有没有人要分享你的观点跟明真有没有不同的？有两位哈。那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好吗？
我觉得 Netflix 是订阅制，就是固定时间，然后固定收费，然后它提供产品。那产品 Netflix 就是串流，就是影音嘛。
对。
大院子，因为我不熟，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是。那像什么 Amazon 它有类似订阅的，它有一种是单笔，比如说我要买洗发精，那是单笔。可是如果我是定期每一季都要买一瓶洗发精，那我就是可以用订阅的，那它每一季就会送一瓶洗发精过来给你，那我觉得就是订阅。那个音乐 Spotify 那个我就不熟，所以我不确定。它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每个月付多少然后吃到饱，这个我不熟。那 Google Drive 目前是好像是免费的，是要升级才要付费，那个我不熟，所以我不能确定。
OK， 好，谢谢。Bailey 对不对？
Bell。
好，Bell， 谢谢 Bell 的分享。好的，所以你认为还是就是每个月要有固定的这样的一个金额，然后提供固定的产品或者是服务，这样子才叫做订阅制。好的，那接下来刚刚那一位男生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广义狭义定义的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订阅制应该是说它这个服务本身要对用户产生黏着性，当用户无法停止这样的服务，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订阅制，这是我的想法。
OK， 所以你的重点是放在我们的产品跟服务呢要对顾客产生黏着性，因为订阅制嘛，所以定期就需要我们的产品跟服务，这样子才叫做订阅制。
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OK，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哈。书里面的观点呢是这样子，就是第一个大家会有的迷思呢，就是订阅制等于月费制，这一个呢是大家比较常会看到的状况。书里面的观点，它的意思是说，它跟月费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订阅制呢还是每个月付固定的费用，比如说像 Netflix。他可能每个月只要是家庭账号，假设一个人一个账号家庭账号呢就是350一个月，这样初期听起来好像跟月费制有是一样的。但是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 Netflix 我看完之后，比如说我最近在看的是那个黑道律师，他是意大利的黑手党。那我讲这个的例子背后其实要谈的就是 Netflix 呢会记录我在看电影的偏好，比如说我在这一个月里面我主要在看的都是那一些比较刺激的，然后比较是属于警匪相关的这个主题的题材，然后呢接下来呢就会去推荐适合我的电影或者是题材会是什么。当然他如果收集更多人有关于这方面的偏好之后呢，他就会去自费出资呢去拍类似的题材。那这个东西跟刚刚我们所讲的月费制的差别在什么地方？第一个，订阅制呢它会有一个机制可以去收集我们的顾客在使用我们产品或服务的这个使用状况，然后根据这个使用状况呢把我们的提供的产品跟服务呢做优化，这个呢才是所谓的订阅制。如果前面我们所谈的单纯只是月费的部分的话，我每个月就是 固定付个499，然后大院子呢就是提供10杯的饮料。可是如果以大院子的例子来看的话，我买完了这个珍珠奶茶回去之后，我们的这个大院子呢其实没办法追踪说珍珠奶茶喝起来的那个口感甜度或者是这个温度呢会不会是太高，会不会是太甜，珍珠会不会太硬，其实没有这样子管道去做收集。那他也丧失了就是下一次根据这个消费者反馈去做一个更适合他的珍珠奶茶的机会。所以大院子虽然他提的是饮料订阅制，因为那时候订阅经济刚出来，我们后来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认为饮料订阅制呢就只是噱头，它其实就是月费的模式，它并没有达到订阅制真正的精髓，就是可以收集顾客使用产品或服务的反馈，然后在下一次再提供这个产品跟服务的时候呢持续的优化这个产品跟服务，直到这个产品跟服务呢满足顾客最终的需求为止。所以这样子才叫订阅制，这是书里面所提的，那我也认同这个点哈。所以在这个观点底下的话呢，我认为只有 Netflix 跟 Spotify 它是属于订阅制，所以这是一开始第一章里面我们想跟大家谈的第一个重点哈。根据顾客数据反复改善产品跟服务，让顾客可以长久性的使用。所以刚刚三位其实都有讲到一些重点，这三位里面呢我觉得最后一位 我们的穆恩哈，他尤其是讲到那个粘着性的那个概念。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下面部分哈。在第一章里面的另外一个观点，他在谈就是所有企业呢，其实都有发展订阅制的潜力，但是他也写得很保守，就是都有这个发展的潜力，但是不是真的所有的企业都适合呢？其实不见得。但是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我是一个写作者，我是一个文字的输出者，我们有没有办法发展订阅制？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待会呢，我会跟各位分享我们是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的，那我最近做的尝试是什么。接下来呢，进到第二章的部分，作者呢就开始从行销角度呢在谈，如果我们在这个订阅的商业模式底下，我们要去做行销的话，我们有三个行销的重点。第一个呢，因为使用者行为的改变，它会从买这个产品变成是买所有权变成是使用权，所以在订阅制的这个情况底下，我们的行销重点应该是放在他下载这个服务，下载这一个 Netflix 这个产品之后，我们怎么样透过行销的手段让他使用这个服务，使用这个串流可以更久一点，怎么去优化他这中间的使用的体验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第一个他所谈的就是我们行销重点要从购买转变成使用，当然刺激他去下载这个 APP 是一个行销的重点没错，但是更重要重点呢是下载下来之后呢，怎么样让他长期的可以使用这一个订阅制的服务。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要活用数据来改善顾客的体验，就是刚刚所讲的订阅制跟月费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随着顾客使用产品或服务的这个过程，我们收集顾客的使用的反馈之后，来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产品跟服务。所以它重点呢，会希望可以设计出一套易于收集顾客回馈的体验机制。这个地方呢，待会我会跟大家谈，如果我是一个素人，我也没办法把我的这些文章或者是内容去哈靠啊，或者是一些平台上去做销售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待会我会跟各位分享我是透过什么平台来做这个顾客反馈的收集，这个东西不用钱，然后各位呢也可以来做操作。那这个地方他谈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好，一旦收集回来之后，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数据。在书里面呢，他提到就是我们要透过量化跟质化的方式呢去收集，这样讲有点抽象，我举个例子。好，我之前呢曾经去百度讲课，大陆的百度。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谈的是设计思考的课程，我就很好奇，就是说他们都是透过营运的数据去找到接下来新产品新服务的开发方向，但是他却会需要去更进一步的了解使用我百度服务的人，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几个网页里面这么快速的跳转，他在点这个网页的过程之中，他背后在想的是什么。他希望透过设计思考这个方式呢，来协助这些百度的同仁呢更容易理解这个数据该如何解读。这个网页只停留 0.3 秒到那个网页停留 0.5 秒，这样子的跳转的背后顾客在想的是什么。这个呢就是活用数据改善体验的这个部分哦，我们可能要透过一些访谈的方式，更加的能够协助我们在这么多的数据里面去解释使用者背后的行为跟需求是什么。第三个部分呢是顾客跟企业携手共创成功。其实他书里面所提的概念就是说，我们透过订阅制方式持续优化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之中，我们希望可以找到顾客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在第二章里面他谈的另外一个重点是，他把订阅服务呢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呢是云端型的，像 Netflix 就算是云端型。第二个呢是共享型的，像 iRent 我们有一台车，然后只要想租的人就可以去租。好，这台车呢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做使用的，所有权不是归在某个人的身上。第三个呢就是作者他们的公司，刚刚所讲他就是做生鲜蔬果的，然后我可能一个礼拜就会去跟他订一个礼拜的蔬菜所需要的量，然后他会定期送过来，那他把这个东西叫做预购使用型的订阅服务。这三个订阅服务初步分类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今天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也很简单，请问一下，瀑布饱读电子书是这三个类型里面的哪一个类型？刚刚纪元有分享有优惠嘛，哦，我刚刚有上网去看一下，目前饱读电子书，哦，一次订一年的话呢，一天只要3块钱，是非常划算的一个服务，哦，还有没有来分享你认为饱读电子书是云端型的共享型的还是预购使用型的？还请说。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饱读电子书，我觉得它三个都有。
三个都有？
对。
那哪一个会比较
贴近它吗？
对。
我觉得是预购使用型。
OK， 好。针对这个部分哈，其实我的观点跟你比较不太一样，因为预购服务的话，比较像是我先买了这个服务之后，我在定期未来的一个礼拜之内，他每个礼拜可能都会来，然后我事先先付钱先买了，然后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他才让我去做使用或者是吃哈。那以饱读电子书来看的话，它比较像是云端型的，但是我觉得明真很好，就是他有个特质，就是他会去分享他的观点哈。所以这是第二题，今天我们要请大家练习，然后去思考这个题目。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哦，就是怎么样子来打造或者是创建订阅服务事业的五大步骤。书里面的五大步骤呢，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哈。那因为他写的比较简单，我就把它写的更清楚一点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发现目标顾客的痛点或者是需求。我如果要推一个订阅的服务，我持续每天或每个礼拜都产生一个 content。那这个 content 一定要对某个顾客呢是有需求，满足他需求的，所以第一个一定是从这边出发。第二个呢，是我们打造一个最低门槛的产品跟服务来验证，哎，这个族群是不是真有这个需求。什么叫做最低门槛啊？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呢，我们不需要一步做到位，我只要把这个产品主要的概念做出来就好，然后我们去测一下我们的顾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需求，有这个痛点。所以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呢，透过验证的过程之中呢，去找到顾客的反馈，然后从这里面呢去定出来我这个订阅的产品或订阅式的服务我应该诉求什么样子的核心价值。第四步呢，去打造订阅产品或服务的事业计划或者是我们所谈的商业模式。那第五步呢，持续优化这个产品来达到产品跟市场的适配。如果过去可能大家没有接触过产品开发或者是服务设计相关一些概念的话，没关系，我们待会就讲这里面的一些观点，我是怎么做的。接下来我就讲每个步骤的一些重要的观点。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发现目标用户的痛点。在书里面呢，他介绍的是从三个角度去找到顾客的痛点。他写的是啊，我要透过不同的市场区隔，或者是透过顾客的需求，或者是去观察顾客的行为，来找到目标顾客的痛点。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的做法会是除了书里面所谈的之外，我会再加上这两个。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你先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如果想要做一个订阅式的服务的话，假设我每个礼拜都出一篇文章，那这个文章呢是要推给我的目标顾客，然后跟他收钱的。你要想，如果我每个礼拜都要做这件事情的话，第一个，这些文章的内容可能是你擅长的；第二个，这个文章内容是你喜欢的，因为你喜欢你才会持续的去创作这个内容。第三个呢，是这个东西呢是目标顾客需要的，或者是他觉得他现在做不好地方，然后你的文章可以协助他。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找到订阅的服务或订阅的内容要从哪个角度去做思考，我们要从这三个角度。我现在会的，我擅长的领域是什么，我喜欢持续做 的是哪一块，那我的目标顾客的痛点跟需求是什么。那怎么样来盘点出这三个圈圈呢？第一个部分的话，会先从左边这边开始。我会先去盘点我在过去四十几年来我做过哪些角色。这些角色的背后，比如说双胞胎父亲、儿子、老公、讲师、顾问、博士生、主席等等很多角色。这些角色的背后呢，都有一定的知识、技能跟天赋。比如说举例来讲，我身为一个博士生，我会拥有哪些知识、哪些技能跟哪些天赋。找出这些角色的知识、技能跟天赋之后，这些就是我会的。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去判断我现在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诊断的表格去盘点出来。哎，我们刚刚所发想出来这些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喜欢写作，喜欢跟人分享，但是这些事情是真的自己喜欢的吗？我这边呢会有一些问题去做诊断。其中第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如果是的话，这就比较有可能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盘点的。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讲太细。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会去了解顾客的痛点跟需求。哎，我会的跟我喜欢的这个领域，比如说我是做旅游写作的，在旅游写作这个领域，旅游作家这个领域里面，到底我的目标顾客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在旅游过程中他会有什么样子的痛点，我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写作内容跟他的痛点怎么去做结合，找到这一个三个交集的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内容产品或者是这个订阅的服务的甜蜜点。当然这个痛点呢要有一个概念和一个观点，这是书里面没有特别提到，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订阅式的服务或者是内容，这个内容呢必须是我们的目标顾客有多频次的需求。什么意思哦？就是很多我们所提的，比如说我们在讲课好了，我讲一个创意思考的工具，比如说像心智图，我讲完了之后，他一旦学员知道这个知识之后，一次性就已经满足他需求了，他就不会再一次的需要上心智图的课程，所以他就是一个单一频次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思考，因为我们就 提供的是 content 的本身，所以 content 比跟其他产品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这个内容提供出来之后会不会只有一次性的需求，就没有下一次。所以我们要特别找的是目标顾客他会有多频次的需求或者是痛点。什么叫做多频次需求或痛点？我每天都需要吃三餐的饭，我每天都需要做移动，这一些需求就是所谓多频次的需求，在一天里面定时会有这些需求的。但旅行有可能是定期的，我每个礼拜周末都会想出去玩，都要去旅行，所以你每个礼拜都会有这样旅行的需求，在这个需求底下就可以提供旅游相关的文章来服务他。那我这边呢举个例子，就是 PDCA 的工作术，这是我讲的一堂课，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呢出发。这里面细节呢就大概这样子分享。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找到目标顾客的痛点，以及我们会的我们擅长的，才可以持续的提供这个内容满足目标顾客的需求。第二个部分呢是要开发最低门槛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来验证这个构想。我们刚刚所提的我想开发的是这样的一个课程，所以什么叫做最低门槛，就是我开发的是微课程。以往如果一天的课程上下来的话就是七个小时，但是呢我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呢，我希望一开始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我只要把重要的观点抓出来，然后我们想要去了解一下，哎，这样子一个观点是不是就是已经可以达到某些人的需求了。好，所以我的做法呢是设计微课程，当然这个背后呢会结合日报表跟个人咨询的这样子服务。我是透过这个网站刚露，待会我会给大家看这个网页来验证我这个产品跟服务是不是有满足顾客需求。我把刚刚的这个产品呢分成了三个模组。第一个模组呢是我就免费提供这个 Excel 表让去写 PDCA， 每天工作的规划是什么，实际执行下来是如何，如果下一次要做的话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报表。第二部分呢就开始推一个简单的微课程，那我这边是设50块，但是我这边写一个月，因为我想用订阅制的模式呢 去推。第三个部分呢是除了微课程之外再加上个人的咨询，我这边价格刚开始是定的没有很高，但是我觉得是要去测一下目标客群对这样子一个产品跟服务的看法。为什么要特别讲刚露而不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的像哈好、T8Me、Udemy 这些线上学习的平台，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刚露的这个平台呢是内容创作者的电商平台，它呢是大家都可以上去开自己的账号然后免费可以开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只要有人去点阅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取得一些相关的流量、购买数、下载数量跟顾客的反馈。这边就是回到刚刚我们所谈的什么叫做订阅制，除了定期的每个月提供固定的产品跟服务之外，我们还有管道要有机制可以去收集顾客的使用数据，所以刚露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大家今天课程结束之后可以上这个网址 gumroad.com， 很多人都会上去这边呢去销售电子书、微课程、文章都可以在上面呢去做销售。我过去的销售经验放上去这些呢都不用钱，只要有人买的话 他大概就是抽一成左右的费用，然后他是用 PayPal， 所以如果大家有 PayPal 的账号就可以直接去卖我们的数位内容，当然也可以用订阅制的模式。那大家如果有对这个东西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今天分享结束之后呢也可以来找我，我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操作经验。然后第三步呢就是透过用户的 反馈呢来抓住到底我这个订阅制的产品跟服务我应该诉求什么样子的核心价值，这是第一个顾客的反馈。你会发现就是说第一个他会建议报表部分呢要延伸出周报表跟月报表，第二部分呢就是当然我课程说明没有说得很清楚我是要做测试嘛，但是这边他就提到一个点， 回到刚刚我们所谈的，我是提供微课程或者是日报表的话，它感觉像是一次性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用订阅制的模式，这边就抓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开始设计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比较像一次性的消费，因为课程我听完了，我其实就不会有下一次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其实方向要稍微的微调，当然报表部分啊，定价部分，这些都是反馈。那除了这反馈之外呢，核心价值的部分，这刚好昨天晚上有个学员他就分享，他上完这个部分呢，他会用 PDCA 工作书来分析每天不顺的事情，然后越写越多，那这样子的课程呢，帮助他去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那我昨天晚上11点回他就说，哎，这是很好发现啊，这个就是成长的开始，因为你已经开始透过 PDCA 来做自我觉察。所以回到刚刚所谈的，我们透过顾客反馈真正抓到底这堂课程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以这样子一个反馈来看，它的核心价值就是让顾客可以觉察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在产品服务的设计上或者是在行销文案上就可以往这个地方呢去做靠近。那第四个部分的话就是要去打造产品跟服务的事业计划，那我们比较常用的会透过商业模式的方式或者透过 Excel 的模式呢去试算一下，哎，我刚刚那个东西如果定300块，我必须要有多少的 user 然后才可以让我的成本呢可以达到损益平衡，这个都是后面里面在这个书里面的第五章会提到的。那第五的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持续透过优化这个产品跟服务呢来达到产品跟市场的配置。什么叫产品跟市场的配置，就是我们评估我们的订阅产品跟服务真的已经满足市场的需求。一般而言我们在做这个评估的时候呢，我们会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个产品是还没正式上市，我们会透过 Sean Alice 的这个测试，哎，我用完了这个产品， 我听完这个微课程之后，我们会设计问卷，问卷里面呢会放一题，这一题是写说，哎，如果接下来没办法让你听到这个课程的话，你会觉得很失望吗？失望程度是如何？一般而言如果有 40% 的受测者回答非常失望，那就代表说，哎呀，我们设计的这个课程真的有达到目标族群的需求，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已经有达到了我们的订阅产品跟服务跟目标市场达成配置的这样子的状况。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哎，我使用完了之后我这产品真的已经上市了，我们会透过 NPS 的方式呢来去做衡量。那 NPS 呢它一样也是透过问卷的方式，只不过他的问像是这样问的，诶， 你上完这堂课之后，请问你会向亲朋好友推荐这堂微课程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是你向你的亲朋好友来推荐这个文章，这个订阅这文章的可能性有多大，回答的项目呢会从0到10。那后面呢 我有提到两个到底这个进推荐值怎么去做计算，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想这个地方我就大概提一下，我们会用这样方式呢来去做我们的产品，不管是我们的文章我们的课程到底跟我们锁定的目标族群是否有达到配适的这个状况，是否真的有打中目标族群的需求，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衡量。所以这个部分到这个步骤呢，我们的五个步骤就有初步的分享完了，我再回顾到一开始的部分。所以第三章它主要谈的内容就是这五块，找到目标族群的痛点跟需求，设计最低门槛的产品跟服务来验证我们的构想是不是真的如同我们所想的，我的目标顾客需要这样子的文章，需要这样子的内容，那透过顾客的反馈呢来确定我这个文章或者是我这个内容它的核心价值在什么地方，然后去设计相对应的商业模式，然后持续的优化我的产品跟服务。所以这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谈的第三章，创建订阅服务事业的五大步骤。我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分享到这边为止，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分享呢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问题想要问的。
你好，
哎，请说。
我想要请问一下，因为这样听下来这边的步骤比较像是在把自己能够处理的部分都尽量做好，那可是我有点好奇说比如说市场上还会有其他的竞争对手，那这个部分的评估跟研究是不是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吗？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你刚刚讲的观点呢的确是我们真正在做这个订阅制的服务模式或者商业模式的时候必须要考量的。
OK， 好，所以那个这个部分可能还会需要再有其他的资料。
对，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敬业的分析，然后去做一些差异化，这个是有需要的。
嗯 ，OK， 好，谢谢。
对，那有没有其他的还想问的？有人有兴趣实际来做的吗？好，我正在实践这个过程，然后呢，我也是用刚漏。刚漏这个网站，它跟好这些线上学习平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它可以放的数位内容的类型比线上学习平台来得多。以好好来看的话，它目前大部分放的都是影片的课程，但是刚讲的那个刚漏的话，它可以放 PDF， 所以 PDF 背后可能在谈的是什么？可能谈的就是我们写的文章，或者是我们做的工具卡，或者是我们做的简报，这些都可以。当然它也可以放影片，所以只要是数位的内容，它都可以放在那个平台上去做销售。所以它第一个优点的话，就是它可以放内容是比较多的。第二个优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收的费用呢是比较便宜的。然后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它可以取得我们所需要的顾客反馈，让我们的这个产品或服务或者是内容呢，可以迭代的更快，可以优化的更快，这是第三个优点。但是它也有缺点，它第一个最显著的缺点就是，像哈豪，它已经是有非常大的流量，而且都是台湾的人去做使用。以刚漏刚刚那个网站来看，你会发现它没有繁体中文版，它只有简体中文跟英文等等这些语系，所以它比较欠缺的就是流量。什么叫什么样特别的流量？就是一般而言，我举来讲，假设我在好好里面开这个课程，那有些人可能是忘了好好其他的课程之后呢，看到了我这个课程，所以它有一些既有的平台流量可以让我的这个销售呢有可能可以增加。但是以刚漏来看的话，它台湾的 user 会相对的好好而言会少了很多，所以它没有流量的红利，这个是它比较大的缺点。但是我后来会使用它，就刚因为前面那三个优点的关系，我还是会用这个方式呢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平台，然后经营自己的会员。因为他后面的可以经营会员，因为订阅制后面就是会员的经营嘛，所以他可以经营会员。如果是好好的话，你可能得不到更多更深入的资讯。你跟好好的合作，可能就是你录好课程之后呢卖给他，然后呢从中间去做拆账，就这样子。这是为什么我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刚漏的这个平台的原因。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
好，谢谢今天的老师刘老师，谢谢今天的精彩的演讲，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耐心的聆听，晚安，拜拜。